是，还有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感谢各位一起参与今晚的共学。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虔诵。各位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谢谢大家。好，今天我们研讨的是释相论第一讲大组的题目，那主题是调整学法的动机。那一开始呢，我们先进行这个重点的统摄。那这一次，轮到重点统摄的同学是学号二号、三号的同学哦。也没关系，不用举手，我大概有了解。我先直接请那个。第一组的婷雅师姐来帮我们做这个重点的复习，来麻烦你。
喂，大家好，那我这样声音可以吗？
声音可以，
好好，那这次就我来练习第一讲的重点手势。那就是在介绍释量论之前，法师就先带我们透过念诵跟思维开经偈的内涵来调整学法的动机。那一开始就以三乘本师来提醒我们，应该要意念，就是我们现在所学的法是从何而来，然后是由谁去宣说的。那如果不是他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解事情的真相。那这一切都是源自我们根本的导师的功德，所以首先我们就对释迦牟尼佛礼敬。那佛的众多功德中，以与功德为首嘛。所以最值得我们这些佛弟子意念的是他所宣说的法。那他所宣说的众多法门中，又以缘起见跟菩提心为根本。所以如果我们心中可以运用缘起的思维去看待对境，就可以去了解境的本质是无我。那进一步的，当我们可以了解到自己想要离苦得乐的这件事，也必须关待别人不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也会去学习不去伤害他人，所以就提到菩提心。那现在我们有学习这样的见解，正确的见解跟行为的机会，其实对一直深陷轮回的我们来说是百千万劫中难得的机会嘛。所以现在拥有听闻思维这样甚深的法义的机缘，就应该要深深的珍惜。那也希望透有这样的机会，最终可以去了解事情的真相。那这也应该是作为佛弟子的我们最主要的功课。那接着法师就带我们思考到，到底为什么要学法？那当我们说自己是佛弟子的时候，代表着什么？佛他可以洞悉一切，并通达万法。那这样的本事其实不是天生的，而是日积月累达成的。那他对于不熟悉的法，一步一步的去慢慢熟悉，然后直到完全了解、掌握它。问题是，我们是否也想要效仿他这样的行为，去渐渐的熟悉那些我们不了解的真相？那如果这样做的过程中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们还愿意吗？其实如果不了解到学法的重要性，就想到这边应该就是很容易就打退堂鼓了。所以应该要先思考的是，如果我们没有学法，就对我们到底害处是什么？那如果没有学法的话，其实我们平时的想法就很直接也很简单嘛，就是觉得我最重要，然后以这样的念头去做出种种伤害众生的行为，对其他众生的苦乐，有时候可以说就是不管不顾，甚至是伤害他人来承办自己的快乐。 但是我们这样做的结果真的有让自己比较快乐吗？这是我们应该仔细思考的。那如果结果反而是更痛苦的话，就代表最初那个我最重要的念头应该是有问题的。那接下来就思考，那他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他所想的到底有没有符合事情的真相？那如果我最重要的理由是，哦，因为我想要快乐，那难道其他众生不想要快乐吗？那如果理由是，哦，因为别人的快乐跟我无关，所以我最重要，难道这件事情是真的吗？况且，难道其他人痛苦的时候自己有快乐的可能性吗？那这些理由被一一破斥的时候，我们应该会发现，似乎我最重要的那个想法其实根本没有正理去做支持。况且它存在在哪里，那个最重要的我存在在哪里，去寻找的时候没有办法找到，所以它没有存在的理由跟基础。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成天去想一个最重要的我就是颠倒之了，而且从有问题的想法就必然会得到有问题的结果。那如果我们想要试着改变这样的状态，就只有了解事情的真相这一条路可以选择，而且不管在路上走得多累多辛苦，都只能想方设法的走下去，不能放弃，因为只有了解真相才是获得快乐唯一的一条路。那以上这一段就总摄了为什么要学法，因为一切的问题都源自于不了解真相。那就在于知道学法的意义跟重要性之后，就法师进一步就纠正我们一些学佛错误的概念。那首先就是我们可不可以解脱的关键并不是在我相不相信佛，因为佛不是只会救度相信他的人，那学佛也不是等着被拯救。这一点从信为能入智为能度的寄送就可以了解，就光是信佛是不够的，还要设法让自己在心中升起了解真相的智慧。那佛心中的智慧是他透由自己的努力而生的，所以作为佛的追随者的我们应该也应该要效仿他，为自己的解脱去负责任。那再来第二个概念是，解脱的关键其实在于烦恼有没有断除干净，而不在于恶业有没有完全净除。我们没有办法把无始以来的恶业净化干净，即便有可能也不代表这样就可以获得解脱。就像我们平常时常会有那种追求现世安乐、过度贪爱自己的这些想法，然后也常常随顺这些烦恼造下恶业。那如果这些想法不去断除的话，其实恶业跟苦果就是还是会持续不断的产生。所以这边就提到说，真正的忏悔是从根本去下手，去试着透由我们所了解的佛法去改变自己的内心。光是靠其他的行为试着消业是没有用的。那最后一个部分就提到说，虽然我们要去改变自己的内心不容易，但是即便只是对诸法无我的这个真相升起怀疑的话，就能让我们心中坚固的想法开始去动摇，那这样也才有关注真相、对真相升起定解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不应该因为不了解这样甚深的法而感到气馁，毕竟对我们来说嫉妒不熟悉法义才是正常，想不通才是正常，所以不用因为困难就选择放弃，不然只会持续的痛苦。那既然了解真相对我们来说这么重要，就应该要更好好珍惜每个当下学法的机会。虽然这条路看起来很漫长，然后目前可能也看不到终点，也可能会寂寞，但是如果知道这是让我快乐的唯一条路的话，就应该要勇敢去前行。好，以上是我的重点说辞，谢谢。
好，谢谢听雅时间哦。那时间也控制得很好，都在十分钟之内这样。好，那我们第四组当初有请一些同学来练习啊，那的确可能都还有需要一些调整的空间。那同学们可以，如果你过去不是很熟悉在做重点统摄这件事情的话，那其实可以多参考像这样的同学的一些分享哦，那可以去学习一下到底他是从法师的课程中间怎么去抉择出那些重点的，然后还包括中间的脉络怎么衔接的这样。好，谢谢丁雅时间啊。那我们接下来来讨论今天的大组题目哦。那第一题是由别号4号、6号、8号、10号的同学负责啊、哦。那请你们先举一下手，我先来念一下题目。第一题，这个题目是在提纲第二个提纲，一切问题都源自于不了解真相。反思目前学法的状态，觉得自己虽然可以认同佛法所说的真相，对于现世安乐也不会过度追求，但仍经常因怠惰而不肯为自己的生命做出大幅度的调整。对于如何调整这种心态，同学有以下的看法，以下三种看法。第一种，这种心态是源自于不够了解真相，因为没有清楚意识到轮回中的苦，觉得目前的安乐窝还过得去，如果想要调整，应该多思维苦地和极地的内涵。第二项，会有这种心态代表法不够入心，虽然理智上认同佛法的道理，但是内心并没有真正接受，所以才会顺着自己常有的习气行事，如果想要调整，应该多思维法。第三项，这不是心态问题，而是我们真的不熟悉如何对抗强大的烦恼习气，假使想要调整，应该多思维自己如何被烦恼掌控以及后果为何，并思考自己是否想要持续陷在这种状态中，透过思维过患的方式增强自己对抗烦恼的力量。那最后说明，请思考我是否认同以上三种看法，如果我有类似的问题，我会采用哪种方式做出调整。好，来，谢谢各位哦。第一位，我先邀请这个孟州师兄。好，麻烦你。
好，谢谢上文师兄。那法师好，大家好啊。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想首先呢，我要必须自己承认，就是说我差不多就是这个题目一开始所描述的那样的一个状态。本来我们说大部分的同学大概都会落入这样的一个描述的这个形态当中，但是后来我想最好不要用这种方式啊，因为最好要去谈自己。那我自己如果是在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呢，我可以认同第一个跟第二个说法这样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啊。虽然昨天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有同学说第一个只是了解到苦地跟极地啊，那并没有对世地做一个完整的描述。可是我的看法是说这些解决的方案虽然只是描述某一种情况，但是它并不是仅止于此。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样的描述呢并没有问题啊。所以第一个就是说认清自己的现状。 我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当中。那我如果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是源自于我对苦啊没有深刻的认识，那这样子当然啊，第一个需要就是我自己需要调整，就是多思维苦地跟极地的内涵。那第二个呢，一样的，它是认识到法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那我之所以有一搭没一搭的，是因为我对法并没有真正的去思维它到底能够帮助我到什么程度。如果我没有的话没有这些法对我实质的帮助，我会变成什么样子。那这种思维法义的过程呢，我并没有真正的去实践啊，所以闻思的过程当中我是缺乏的。第三种情形呢，我比较不认同，原因是他第一个就是否定我的现状，他说不是心态的问题，然后呢马上就跳到说怎么样去对抗强大的烦恼。我觉得这个方法是很快的跳入那个技术的操作啊。那这一点，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现状跟佛法到底能够为我们做什么没有认识清楚的认识的话，马上跳到这个操作面呢，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好，以上大致是我的一个想法，那请指正。好，谢谢。
好，好，谢谢孟州师兄啊。我先邀请下一位，等一下我们再请其他同学分享。下一位我邀请，等一下，我刚刚看到一位同学，怎么不见了呢？来，文珍师姐。
好，那法师各位师兄姐晚安。那这一题刚刚孟州师兄提到说他对第一跟第二是认同，那第三他觉得可能是否定现状，那可能会直接就跳到就是直接去断除烦恼这种操作面的问题。那我对这一题的想法是觉得说这三个情境彼此之间好像有一些关系。那通常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没有办法对生命做出很大的调整，原因是因为的确我们真的是不了解真相。那我们会觉得说轮回可能没有太大的痛苦，然后现世的小乐小苦好像也还好，所以那个天平的跷跷板里面我们可能经常在拉拔，而没有做出很清楚了解就是真相，就是轮回苦的这种状态，所以才会一直在习气跟习气的过程中就是很偏向习气去做一些思维。那要导正这样的一个状态，的确我也蛮认同，就是在心态面中还是得要源自于最初的关键目标，我们要对真相要有很清楚的认识。那了解就是轮回的根本就是在于就是烦恼，那怎么样来去断除烦恼的那个苦，了解那个苦的本质，然后苦因是什么，那我们才会想办法去找到一些方法来解决痛苦。如果我们不觉得苦，其实我们不会想方法，不会想要找方法去解决。所以第一个的观点我是也蛮认同的。但我觉得第二个观点跟第一个观点有关联，是因为我们不了解真相，原因是因为可能会提到真相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通常都应该是已经有学法了。那你不了解真相，原因应该是在于我平常对于在学法的时候，我可能没有很认真的去思维，那我没有在我的心中建立很清楚的知见。所以当你对于法义跟对于真正的知见不清楚的时候，所以你就很容易在面对习气的时候，面对境的时候就被拉走了。 所以我觉得第二点我也还蛮认同的，就是嗯，你目标不知道，那或者是目标没有很在心中支持，所以嗯，你没有办法就是很清楚的有一些法义的思维。那法义的思维当然包括前面所提到的苦定的内涵，四谛的内涵，又或者是我们从下世的暇满念死业果等等，不经常去思维这些法类，就很容易被奇奇拉的走，那对境就很多烦恼现起，所以就会有到第三个，那你烦恼来了，你就是被烦恼掌控，所以怎么样去对治？所以我觉得这三个彼此间有关联，但是第三个我有一点问题，就是它不是心态的问题，这句话我不太能理解，因为我一直在想说习气跟心态应该有关联，那所以我就忽略掉，先不去探讨它是不是心态的问题，那源自于就是我们不熟悉对抗烦恼跟习气，那不熟悉一定是来自于我们对法义没有真实的了解，领纳于心，所以我会觉得这三个之间是有关联的，但是如果对我而言，我觉得要下手的就是要解决问题，还是要对目标很清楚，不了解真相的目标也很清楚，但下手处是在于你每天每天所面对的烦恼，所以嗯，就是实际上要解决问题还是要从就是对法类的了解，然后去知道怎么对境去修习，所以这是我对这一题的一点点的理解。那以上分享，谢谢。
好，谢谢文真师姐的分享哦。嗯，刚孟州师兄对一跟二，其实三点他应该都认同，只是说对于第三点呢，两位同学都觉得这不是心态问题，可能都会有一个疑虑在，不是很认同这一点哦。那孟州师兄对于第一点也有提到说，后面这个叙述上有提到多思维苦谛和极谛。那我原本对这一点也有在思考说，那同学想的说只需要思考苦谛和极谛的意思吗？还是说他觉得想的是要思维四谛，只是特别强调这个苦谛和极谛？如果从这个方向解释，应该也是有它的道理啊。好，那现在举手这些同学，你们有没有其他想要补充的？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的？有没有可以先开麦没关系？来验证，请说。
师兄，是。这是刚呼应文真师姐说，她觉得这三点是有关联的，我也觉得是有关联的，而且这三种情形几乎在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生。我觉得它可以呼应我们学佛由浅入深心态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学佛的时候会很单着现实，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思维苦谛跟极谛的内涵，当我们对事情的真相有更深的理解之后，才会有意识的感受到轮回是苦的。那当我们学了一阵子之后，我们会觉得自己的行为跟佛法距离很远，佛法完全用不上，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要多思维，多串习法义，让心中可以一持住法义，这个就变得很重要。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在学了很久之后，仍然会觉得自己被烦恼掌握住，持续在这种状况之中，此时如果我们仅仅视为烦恼的过患，我觉得不足以对抗烦恼。我会觉得会比较像是法师说的，就是思维烦恼的过患呢，比较像是事后的检讨，而最好的忏悔，除了我们知道自己的错误，还要坚持闻思法义，了解事情的真相。唯有了解事情的真相，我们做出正确的判断，我们才能够远离痛苦。这个是我的补充。
好，谢谢验证师姐哦。好，那现在这些同学，你们有没有人是认为第三点，你的确认为他不是，这的确不是心态问题？如果有的，你们可以持续举着手，我想要听听看你们的想法。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把手放下。有吗？ 来不及把手放下，对不对？那都放下手了啊。好，那中文你认为你现在举着手吧，你认为这的确不是心态问题吗？
啊，我觉得
你先回答我，这是不是心态问题？你认为这不是心态问题，还是心态问题？
我觉得这全是心态问题啊。
好，那你就稍等吧。我想要问的是，哎，好，有没有同学还是说当初提的这个同学，可不可以来帮忙说明一下，为什么会这么说？孙敏师姐，请说。
哎，好，谢谢上人师兄，法师好，大家好。我在想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不是心态问题的一种可能性？是说他的见解他是认同佛法的道理，而且他也认同佛法当中告诉我们的方法，如何转变我们的心，如何能够对于真相就是朝着真相的方向前进。但是在虽然说见解上认同，但是在行持上就没有办法，也会尝试去跟，但是没有办法马上一听进来就做到啊。那我举个比喻好了，就像跑步，就是说知道说最好的长跑，那要以什么样的速度来去跟着跑，但是自己的身体就是没有办法达成。那这种情况下算不算是不是心态问题啊？只是身心不堪能。那这里应该就是从心的角度，虽然认同道理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从习气来说，自己当下能够做到的角度来说，确实做不到啊。所以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啊？说明以上，谢谢。
好，谢谢。虽然这样说明，但是我还没有很理解说这样子这个不是心态的。好，看有没有同学可以再帮忙补充，我们开放其他同学补充，或者说你有对于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状态可以分享哦。雅安师姐请说。
我不太认同孙平师姐的说法，因为就题目的描述，他说他还是很怠惰，然后不会做出很大的改变。我理解，我猜测这样的状况，可能他还是不会花很多时间积极的学法。那之所以这样的话，他应该还是停留在他对于自己的状态是苦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太尖锐的感受。因为假设我现在肚子很痛的话，我一定会想要赶快解决这个问题，我不会想说明天再解决，就让他痛也无所谓。所以并不是说哦，他都认同，他认为轮回实在是太苦了，而且需要急迫的解决，但是我的能力却不足。我觉得刚才孙明师姐讲的是说我很想解决，但是我的能力不足。但我认为这个题目的当事人并不是处在这种状态，对他而言解决问题并没有那么急迫，所以他还处在怠惰的状态。以上。
好，谢谢雅安师姐。方毅师姐请说。
就是针对第三个方式啊，那我自己的理解是，因为一开始的问题在问说不肯为自己的生命做出大幅度的调整，那我自己个人的状态就是学法是学法，然后自己的生活好像就又是另外一回事，就是学法跟我的生活没有连结，没有搭上线。那但是我会觉得我都花时间学法了，为什么我不让学法在我的生命中让自己的生命有所改变？所以我就会想说，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烦恼，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会觉得会痛苦，某一些事情遇到了就苦，某一些事情遇到了就苦。所以我会想说，如果是我要再去自己要去思考的话，可能就要去想说，我现在升起的这个痛苦是把烦恼引起的吗？那或是说我那时候到底升起了什么烦恼，那这个烦恼到底是怎么跑出来，不是那个痛苦的感觉是怎么来的，就是可能我对自己我目前的状态就需要去做这种练习跟思考，那我才有办法把 这个痛苦跟烦恼做连结，然后才能再去说，诶，我学到的法义，烦恼要怎么对治，烦恼要怎么过患，那我可能才有办法把我学的内容跟我自己的身心状态做一个结合。那当然在这种状态，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每个人有不同的程度和想法，那所以我就想说可能适合每个人的调整方式也不太一样。那目前我自己而言，大概我可能需要先认识自己的烦恼到底是什么，或是我自己是怎么思考的，这样以上。
嗯，好，谢谢方毅，谢谢。从他自己的这个算自己的经验来分享，他自己可能目前更需要探讨的是他的苦是从哪个烦恼而来，就是他的苦跟烦恼之间的关系，他可能需要再去想得更清楚啊。可能这中间怎么形成这样的苦，这个过程他需要再多一些更细致的一些探究的。好，来麻烦金宇师姐。
对，我觉得我这三个想法我都不认同，那么我说一下原因。他说可以认同佛法所说的真相，但仍因为懈怠而不肯为自己生命做出大幅度的调整。他已经有把原因点出来，就是因为懈怠。那所以到底懈怠的相反面，就是他就是想要变得精进。那精进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要欢喜，要欢喜学法，欢喜修善。所以当你在做一件不认同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很难升起欢喜心的。你必须要先认同去做，才有可能升起欢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不觉得他认同佛法所说的观点，我觉得他不认同。那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培养欢喜？我倒觉得可以先从很浅，就是很简单很浅显的地方开始。例如说我们在听法之前可能都不会想要去思维狭满义大，也不会想要去思维开经济的内涵。对于我们来说，最好的调整动机跟最好的调整自己精神的方法就是喝一杯咖啡，或者是跟同学讲讲笑话。那我们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全部都还是用世间的方式在解决，先不用谈论到对治烦恼，就连这种最前面我们烦恼都还没有这么炽烈升起的时候，都不会想要去用法义来调整自己的内心，我们感受不到法度我们的利益是什么，我们当然就不会升起欢喜。更何况在佛法里面，或者是说在略论讲经里面有提到，修学正法能够承办今生后世的无量喜乐。我们都把无量喜乐放在后世，但是我们对于它可以承办我们今生的喜乐都没有感觉，这样子我们怎么会想要在今生在修学佛法的时候不懈怠，然后我们怎么会想说要在今生修学佛法的时候升起欢喜。以上是我看，谢谢。
好，谢谢静宇师姐。他反而是觉得这一三者都不是，就是说可能同学处在这种状态的同学，他是自认为自己有认同，但是事实上并没有认同，所以他才会在执行这件事情上好像达不到欢喜那样的状态。因为他就可能真内心真实的反应就是卡卡的，不是那么舒服这样，所以才会处在这种状态这样。好，那我们先邀请法师指导。好，法师谢谢你。
关于这一段描述， 当中特别提到反思目前学法的状态，觉得自己虽然可以认同佛法所说的真相，在还没有往下描述之前，我想问一下线上的同学，学到目前为止，你能否认同佛法所说的真相？如果你认同的，你可以在线上举个手。有没有同学觉得自己可以认同佛法所说的真相？哇，举手的人还不少诶。有没有同学认为我目前还无法认同佛法所说的真相？也有。我觉得要认同佛法所说的真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佛法告诉我们哪些真相？从三世道的角度来说，佛法告诉我们，如果来生想投生善趣，今生应该行善断恶。进一步，从中世道的角度而言，如果我们想要跳脱轮回，我们必须透由思维轮回的苦升起出离，进一步透由正得无我或是空性的道理，才有办法获得解脱。从上师道的角度，佛法告诉我们的是，如果我们想要成就佛果，我们想要成佛，必须先发起菩提心。甚至佛法告诉我们，如果你只爱自己，最终你会痛苦；如果你试着爱别人，你会获得快乐。简言之，佛法告诉我们的真相可以统摄在见、行两者当中。见讲的是缘起见，行强调的是无碍行，这些是佛法告诉我们的真相。但问题是，我们真的认同佛法所说的这些真相吗？我觉得很困难。我是从我的角度回答，但我觉得同时应该也是带各位回答。我觉得很困难。我举一个例子让各位听，这样各位印象会比较深刻。很多世间人会去庙里面抽签，甚至即便认为自己是佛弟子，有时候都会去庙里面抽签。假使他抽到的是下下签，他心里面抽到了下下签，看到之后会觉得有点挂碍，但同时他或许会想，这只不过是我运气不好罢了，或许我今年的运势没有那么糟，所以他为了化解心中的疑虑，去找了一位很有名的命理老师为他算命。结果算出来，命理老师告诉他，你今年厄运连连啊，你要小心啊。哇，这时候他更担心，去庙里面抽到了下下签，去问了命理老师呢，他告诉我，我今年厄运连连。那因为他是一位佛弟子，他有他认识的师长，而那位师长平时也都有在帮信徒卜卦，所以他就想说， 那既然我去庙里面抽签，抽出了下下签，命理老师也告诉我今年会有厄运，那我卜卦试试看好了。结果一卜卦，得知的结果是确实今年是非常糟糕的一年。要是我们处在当下，我们内心会有什么想法？我们一定会告诉自己，哦，今年我要特别小心，而且我应该要去问问有什么趋吉避凶的办法。你不只会去问，而且问了之后，如果对方是你相信的人，对方有这方面的经验，你一定会想办法去执行，应该不会有人在遇到上述的状况之后还当成没有这一回事。这时候他应该会想，我要设法趋吉避凶才对，我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我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今年应该会过得很糟。虽然今年的事情都还没有发生，但是他会把这件事情牢牢记在心上。我相信这个例子，大多数人应该都能够认同。如果我们是当事人，遇到了同样的事情，我们的反应大概就是上述那种状况。如果你认同这个例子，我们进一步的分析。我们说佛有一切变质，佛通晓世间的万法，没有佛不了解的事情。这时佛陀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处于现状，甚至持续造恶，来生我们绝对会堕入恶趣受苦。佛很明确地告诉了我们这件事情，他不是只是很简单的说啊，你今年会有厄运，你说你之后会有厄运，你可能运气会稍微差一点之类。他是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以目前的状态持续下去，而且不做任何的改善，甚至不断的造恶，来生铁定会堕入恶趣，而且堕入恶趣的几率非常的高。当我们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我们是什么反应？我觉得这个问题各位可以思考一下。你可以拿两件事情来做对比。第一件，我们刚刚所说的，你在庙里面抽到了下下签，去问命理老师之后，他说你厄运连连。卜卦完之后呢，卦象非常的差。这时候你内心会有什么反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我们听到佛世尊告诉我们，如果持续造恶都不改善，来生会堕入恶趣，我们内心又是什么反应？我相信应该有不少的同学听到佛世尊说我们来生会堕入恶趣，内心是处在无动于衷的状态。首先呢，如果我们内心有这样的反应，你应该问问自己啊，到底是命理老师有一切变质，还是我皈依的佛世尊有一切变质？如果是我皈依的佛世尊有一切变质，为什么我对他所说的话内心无动于衷，却相信一个命理老师？这到底问题出在哪里？这是应该思考的吧。我们到底是相信佛世尊，还是相信命理老师？为什么命理老师说我们今年厄运连连，我们内心会开始颤抖，我们会因此而感到忧虑？但号称，只能说号称，号称有一切变质的佛陀告诉我们来生会堕入恶趣，就觉得没什么关系啊。应该有不少人是处在这样的状态吧。所以 我们到底相信佛法所说的真相，还是不相信佛法所说的真相？刚才的那种情况，难道我们真的相信来生想要投生善趣就必须行善断恶，我们真的相信这个真相吗？我觉得应该不能算相信吧，我们应该是不相信吧。关于这一点，有没有同学有不同的想法呢？有没有同学会觉得说，我相信这个真相啊，但我就是无动于衷啊？还是你认同我刚刚的分析，其实我们并不相信这个真相。有没有同学有想法呢？还是你们已经在怀疑我到底比较相信命理老师，还是比较相信佛世尊？说真的，我们多数人相信的就是命理老师啊。而且他如果很有名，算命很精准，我们会对他所说的话念念不忘。但所谓的一切变质的世尊，他所说的道理，就听听就好。所以对于这样的现象，一来我们为什么会对于佛世尊说，如果我们处在目前的状态，来生会堕入恶趣无动于衷，第一点，我们觉得自己离死亡还有一大段距离啊。确实啊，我们内心深处会觉得，我继续用这样的方式过日子，来生确实有很大的机会会堕入恶趣，但问题是我离死亡还有一大段距离啊。我现在才四十几岁，五十几岁，顶多六十几岁，离死亡还有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四五十年。我离死亡还有这么一大段距离，在这段时间之内，我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情。那至于死亡、来生、来生堕落这些事情，晚一点再说。所以这是第一种情况。再来，就算我们真的知道来生如果想投生善趣必须行善断恶，但问题是我们就觉得行善断恶本身是很苦的一件事情，要我们行善，我们觉得这跟我的习性有一段距离，我不喜欢，所以做起来就会痛苦，要我们断除恶业，那更是苦不堪言，更是苦不堪言。要我们断除恶行，好像是绑手绑脚的事，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看，某些话不能说，就觉得绑手绑脚啊。所以要我们行善断恶，好像是要我们的命一样，我们会觉得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所以我不想做。虽然我知道行善断恶是对的，但由于做起来，一来不习惯，二来很痛苦，所以我不想做，或者是我没有办法持续的做。你要我一天做十分钟，我可以接受，但你要我一天做半个小时，我无法接受，因为实在是太痛苦。十分钟的苦可以忍受，半个小时的苦无法忍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真的认同佛法所说的，如果来生要投生善趣，必须行善断恶吗？我们真的认同这个道理吗？我觉得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如果连这一点我们都很难认同的话，说什么解脱必须要通达空性，必须要升起出离心，成佛必须发起菩提心，爱我执是一切痛苦的根源，如果我们想追求快乐，就应该试着去爱护他人。这些真相，我们真的认同吗？我觉得从上述的分析， 我觉得应该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真的认同佛法所说的真相吗？应该很难吧。所以我们都先不讨论这三个选项，这个三个选项乍看之下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呀。但我觉得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真的认为自己认同佛法所说的真相吗？这应该需要思考。来，关于我上面的这段描述，有没有同学有不同的想法，或者是不认同的？还是你觉得认同，也可以说说看你听完之后的想法，有吗？上轮请说。
法师，我不是不认同，我是认同，但是我其实是困惑的。就是法师你刚刚提到说，如果有同学会觉得，如果佛陀这样告诉我们，如果再不行善断恶，堕入恶趣受苦的机会很高，那个时候还会无动于衷。我好难想象。
好难想象。
对啊。
当我们升起烦恼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自己在造恶吧。
嗯。
那这时候即便我们知道造恶会堕入恶趣，但我们的烦恼也没有因此而减轻啊。照理来说，
嗯，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造恶会堕入恶趣，我们也知道烦恼现起的当下是在造恶，我们光想到这点都不需要去什么认识烦恼啊，了解无我啊，找到烦恼的对治啊，都不用。你只要知道，哦，我做这件事情，我升起这个烦恼，来生会堕入恶趣，这时候我们的烦恼就应该要减轻大半。但我们在很多的情况下升起了贪嗔，即便我们稍微想过这个道理，内心的烦恼都没有因此而减轻吧，是不是这样？
如果说要在烦恼的当下，的确是关注不到这些事情。
不是啊，例如美食当前，你明明就察觉到自己现起了贪念，
嗯，
这个多数人应该都可以察觉得到，然后你也知道我持续升起贪念会造下恶业，这会让我来生堕入恶趣，但想完之后贪念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吧，还是觉得想完之后，嗯，我面前的炒饭变成了白饭，吃起来呢让我的贪心瞬间降低了很多，似乎没有嘛。
我可以理解这个例子啦，
以此类推啊，这个例子如果可以听得懂的话，其他的例子以此类推。明明我们就知道自己升起烦恼，甚至我们已经很明确的知道自己在造恶，但我们就是无法控制，是不是？
嗯，
在无法控制的同时，你告诉自己，我造恶，来生会堕入恶趣，这是堕入恶趣的主因呢。即便你告诉自己这些内容，然后情况会有因此好转吗？很少啊，对吧？
我稍微可以理解，就是说，如果是原本刚刚那个例子，我会觉得很难想象怎么会无动于衷。但是如果对照到自己的一些例子的话，的确有些是不太容易改变的。
当然要对照自己的例子，无动于衷。而且我觉得这种情况，对于学法一段时间的人而言，更有可能发生，因为他老油条了，
嗯，
这些都已经听过很多次了，要如何获得暇身，要如何避免堕入恶趣，他听过很多次。如果他每次听都是停留在相同的阶段，都没有因此而让自己提升的话，他越听就会越疲，应该说应该这么说了，他越听内心呢就越无感。所以处在无动于衷，我觉得这样的描述应该很合理吧。
嗯，这样我比较理解的。嗯，谢谢法师。
所以我们真的认同佛法所说的真相吗？ 上人你觉得呢？
嗯，就说完全不认同应该也不是，只是说还没有到一个说非常认同这样的地步。
哦，如果有同学觉得说我认同佛法所说的真相，那你应该问自己下一个问题，我到底认同哪些真相？嗯，佛法所说的缘起见我们认同吗？打上问号。佛法说的无碍行我们认同吗？打上问号。佛法说爱我执是痛苦的根源，我们认同吗？以我来说了，我都打上问号了。为什么爱自己一定会痛苦？难道爱自己不能够快乐的爱自己吗？为什么爱别人就一定会快乐？这些问题我们真的认同吗？我觉得很难吧。有时候我们就是看那些祖师大德或者是师长们的那些简短的法语，看久了之后你就觉得，哦，我都认同这些道理。不，我们不是认同那些法理，我们认同的是讲法理的那个人。我们都只是在依人而不是依法。讲话的人因为是尊者，所以他讲的那段话听起来就觉得很有道理。如果把尊者的照片拿掉，讲那段话的人是你的同行善友，例如是上伦或者是方玉或者是孙平，放上他们的照片然后说他们讲的这段话，你心里就会觉得那又怎么样，你就只会说，你做得到吗？我们心里面可能就会有很多问号出来，甚至你就不这么认同。那如果放上的是尊者的照片呢？哇，尊者讲这一段真的是太殊胜了。请问我们是依人还是依法？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在依人吧。我们是看人在学法，而不是从法的角度在分析事情。我觉得各位可以去做个实验啊，各位可以去做个实验。你可以把那些法语后面的照片拿掉，贴你同行善友的照片上去，你看的时候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平常虽然说学法要依法不依人，但说真的连这句话我们都很难认同。来，正义请说。
法师，我的想法是就是我认同佛法所说的，就是说世尊他说持续造恶会堕入恶趣。那我觉得我对于这样的就是道理，我觉得我内心是认同的，但是在我的行持上我可能会做不到。比如说我认同杀生会造恶业，但是如果我不小心，就是比如说蚂蚁啊蚊子啊等等，我不小心伤害他们，我那个当下我都会觉得我怎么杀了他这样子，我就会很忏悔，就是我会当下就觉得我不应该做这件事情。但是如果说那一些小小的，比如说小小的贪心、小小的嗔心的时候，就会用一种可以说服自己，就是说因为我的修行还没到那里，所以我这个发作是可以虽然是也会造恶业，但是因为它比较小，所以我还可以忍受。不是，就是我可以原谅我自己，然后我要努力修行再去。
等一下，小小的贪心、小小的嗔心，之所以可以原谅自己的理由是什么？因为我是凡夫是吗？因为我的修行还不够调伏这些烦恼是吗？
就是它虽然是一个恶业，可是它好像就是我会觉得它不会造成像杀生那么大的恶果啊。一个是，
升起小小的嗔念，跟我们杀蚂蚁所造的恶业，你觉得杀蚂蚁所造的恶业大过于升起小小的嗔念的？
这可能要有一些情境。
这个是怎么评估出来的？
怎么评估哦？
不是，而且你刚刚说这个，我比较能够原谅自己，为什么？
因为我的烦恼 就是我还是在轮回中的有情众生，我烦恼炽盛、啊。
我就是在等你这句话，我刚刚就已经说出来了。那如果升起的是大大的烦恼呢？你能不能够原谅自己？
我也不能，我不能。
你升起大大的烦恼，也应该原谅自己，因为你是在轮回中流转的众生啊。
可是，如果那个大大的烦恼是有点，就是你已经付诸于身与行为，然后对对方造成非常大的伤害。
是啊，那为什么不能原谅自己？因为我们凡夫本来就会有这样的表现呢、啊，不是吗？如果小小的烦恼可以原谅自己，那大大的烦恼为什么不能原谅自己？
嗯，我不会解释。
所以为什么小的可以原谅，大的不能原谅？意思是说，堕入恶趣一劫我可以接受，一百劫我无法接受，是吗？还是堕入恶趣一百年我可以接受，一劫我无法接受？都不行嘛。即便是堕入恶趣一天，我们都很难接受吧？
对。
要我们去当流浪狗一天，我们有办法接受吗？我告诉你，
没有办法。
要我们当流浪汉一个晚上，我们都无法接受，何况是当流浪狗一天？我们所造的小小的恶业，它所带来的后果，应该不是只是当流浪狗一天吧？
嗯，
对吧？
对。
所以咯，那如果我们不愿意当流浪狗一天，为什么我们可以原谅自己造小小的恶业？因为我们打从内心底不认同我造小小的恶业会变成流浪狗，就是这样。
嗯，
我们打从心底不认同，我们甚至会觉得说我造恶没问题啊，我就是凡夫啊，凡夫就会造恶啊，而且无始劫来我的习气这么深，烦恼这么炽盛，怎么会不造恶呢？我们心里会有这个想法，甚至我造恶之后，我还有机会忏悔啊，
对，
这样
是，
所以啊，那我们就拼命造恶嘛，
不能这样说啊，就是因为知道造恶不好啊。
所以，如果我们刚刚的那个想法是合理的，那我们也应该去挑战一些极限运动，然后把自己的手跟脚都摔断。为什么呢？手跟脚都摔断了，我们还是可以去医院请医生帮我们接回来啊。对不对？
老师，这样很荒谬。
我们造恶业之后可以忏悔，其实我们告诉自己造恶业之后可以忏悔，所以我现在造恶，这种想法就跟刚刚那个我举的那个例子一样荒谬。佛法举的就是那样的例子。
嗯，
造恶之后忏悔，虽然能够净化恶业，但那跟没有造恶业的那种净化、那种干清净是不一样的。他举的例子就是这种例子。
嗯嗯，理解了，谢谢法师。
所以同学们真的认为自己认同佛法所说的真相吗？我觉得这一点需要思考，欸，我们到底认同佛法所说的哪些真相？从最浅显易懂的，我们真的认为自己所得到的暇深义大难得吗？各位觉得呢？我们认同这个真相，我们觉得一千万比较义大难得吧，是不是？那假设你现在已经拥有一千万的话，或许一亿元比较义大难得吧。我们会觉得要是我有一亿元，我可以做很多我想做的事情，我可以帮助很多的友情。那暇深，首先我们到底认不认同自己得到的是暇满的人生，都需要打上问号。真的，如果我们真的按照道次第的角度来分析自己有没有得到暇生，我都觉得需要打上问号。这一点仁波切以前在讲法的时候就有提到，暇生指的是什么？当中的暇，闲暇，我们有闲暇的时间来修法。先问问自己，我们真的够闲暇吗？我们真的有把时间用在学法上吗？ 还是在忙忙碌碌，整天忙的都是跟世间的事情有关。如果我们整天都是忙世间的事情，只有非常短暂的时间拿来学法，这个应该不符合闲暇的定义，这不符合闲暇的定义。我们真的有空闲的时间来学法吗？需要打上问号啊。而且圆满当中有提到，我们要对三藏经律论三藏升起信心。我们对经律论三藏有信心吗？我们连经律论三藏在讲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了，哪来的信心？以我们目前的所学，我们连经律论三藏在讲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对他升起信心？所以从严格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到底具不具备八种闲暇跟十种圆满，都打上问号啊。只是我们平常啊，都很习惯这样说，我们得到了暇身，这是义大难得，都讲得头头是道。但我们真的是这么认为吗？我觉得需要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一开始的那段描述就大有问题啊，大有问题。以上。
好，谢谢法师的指导啊。嗯，从刚刚法师的指导，其实我自己是体会到说，如果说以法师刚刚举的例子啊，如果在那种情况下，或者说以自己的例子为例，我们在某些烦恼现起的时候，的确对于这些法义是无动于衷的话，那或许反过来想，我们如果认同佛陀所说的真相的话，我们的心应该是不是处在这种状态，应该是有动转，它会产生一股力量出来的，然后那个力量就很自然的会带领我们前进这样。我自己是体会到这一点，可能我有再多从这个角度去检查自己的状态这样。好，谢谢大家的讨论还有法师的指导，那我们就往下进行第二题。
上文啊，
嗯，请说。
我再说一句啊，
是
以我们刚刚所举的那个例子，假设我们去寺院里面抽到了下下签，然后去问命理老师，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今年厄运连连，而趋吉避凶的方式，假设了那位命理老师告诉你说，你现在是五月嘛，你五月一整个月都要吃素，他平常不是吃素的人，但命理老师告诉他，如果你想要趋吉避凶，办法就是这个月你要吃素。但是因为他平常很喜欢吃肉，他会觉得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有点困难，但因为他很在意这件事情，庙里面抽到了下下签，命理老师也这样说，卜卦的师长也同样说了这个内容，所以他很在意这件事情。所以这时候即便他看到美食当前，他看到平常喜欢吃的荤食，这时候他光看到那个食物心里面就会有所警惕，哦，我这个月不能吃这个东西啊，我为了要趋吉避凶，我这个月要避免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做得到的吧。上人你觉得呢？
可以啊，应该很多人都做得到。
对，这个我们大部分人都做得到。但换到佛法的那个领域呢，佛陀告诉我们啊，这个不能做，恶行要断除十恶。那为什么这件事情我们做不到？比如说恶行里面，你不可以讲恶语，你不可以讲，因为不可以恶口，不可以绮语，然后呢讲了半天，我们有放在心上吗？绮语整天都在讲啊，开口闭口都是绮语，我们就不觉得这个是有什么大问题啊。但佛陀就明确的告诉我们，你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但我们在做的时候内心就不会有那种踩刹车的力量。但世间的事情，就像我们刚刚所举的那个例子， 哦，我们心里面就会有那种，哦，这件事情我不能做，要是我做了之后，我可能今年真的会有一些厄运。这时候就会有那个踩刹车的力道出来。但在佛法的很多观点当中，即便我们学过，我们也知道，但那个刹车就是踩不出来啊，刹车失灵呢。所以为什么这个当中一定有一个环节出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问题，到底哪一个环节出问题，到底哪一个步骤需要调整。那你找出自己的问题所在，那才有改善的机会，而不是说啊，对，我就是要去思维苦地跟其地，哦，对对对，我要应该多思维法义。但难道这真的是我们的问题所在吗？这些描述我并不是说它不对啊，它都有一个道理在，但是那真的是我们的问题所在吗？这个才是需要思考的。以上。
好，谢谢法师再继续的补充跟指导啊。好，那就请同学再好就这样的例子自己去思维看看，自己是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例子的，那问题在什么地方，我们或许有机会可以再来讨论一下。好，我们先往下进行第二题。好，第二题的，哎，不好意思啊，第二题的话我先念一下题。来，第二题的那个同学，负责的同学也是5791、哦、好，让你们先举手。第二题的问题在提纲三，破除学佛的错误观念。请问以下观念是错误的吗？若是错误的，应该如何调整？哦，那这个观念的叙述是说，虽然通达空性是解脱的关键，但不论再怎样努力，今生也难以通达空性，所以今生应该着重于共下士道的文思与实修，努力承办再次获得暇生的因，避免来生堕入恶趣。嗯，好，那这个题目我邀请看一下，第一位我先邀请坤耀师兄，麻烦。
好，圣人师兄好，老师好。那对这一题我的想法不见得正确，我只是提出来个人的一种看法，请大家指正。第一个部分他说通达空性是解脱的关键，那今生难以通达空性。那刚刚法师有开始说绑手绑脚，那这个观念是不是把我们自己绑住了，就是我今生难以通达空性。那第二个部分呢，他又把他的重心放在下士道的文思修，哦，那承办呢再次获得暇生的因，啊，避免来生堕入恶趣。那他又把自己绑在下士道的法类，哦，我想这个部分呢在观点上好像他就把自己锁定在这两个方向，一个我们不需要去通达空性，第二个部分呢我就放在下士道的法类里面。那刚才法师有提到下士道的重点就是在行善跟断恶，那这里我自己的想法是说，如果你把你的所有的重心都放在行善断恶，那如果我们不理解空性的话呢，能不能达到断恶？好，因为空性在通达空性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断除我执。那我们都知道我执会产生对我自己的贪，产生烦恼，它就会继续的造恶，继续的造业。那我们如何能够承办到 断恶呢？这点是我觉得有点怀疑的地方，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断除我执，或者在学习的过程慢慢的断除我执，我们的烦恼减少，那我们才有可能不再造恶。那我们往事所造的诸恶也已经多得不得了，那如果今生我们还是烦恼缠身的话呢，我今生的恶业都没有办法断，那如何我们可以再获得来世的暇生？那这个是我们可以再去思考一下的。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如果我们只锁定在来生的暇生呢，是不是有一种看法是认为说我们贪图了或是我们想的只有轮回的安乐，那我们在这一世呢，我们的重心都放在这上面。那如果贪图轮回的安乐的时候呢，我们造的善业到底是善业吗？还是我们的动机是有问题的？我们在行善的时候是否真正的是在行善？因为我们的动机只是想贪图来生的轮回的安乐，我想这个呢是我就这里面去看到认为他的这个观念呢是被绑手绑脚的，那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不见得正确，请大家指正，谢谢。
好，谢谢坤阳师兄。他是有提到这个通达空性跟行善断恶关系啊，就是说如果对于空性没有了解，是不是真的能够断除恶业这样。不过这个可能需要再想一下，下士道讲的行善断恶是有包含这样的内涵吧。然后会提这个问题的同学啊，我从这个题目这个叙述的理解啊，他虽然着重共下士道的文思与实修，但是应该不是一种贪图轮回的安乐这样在思考，只是他觉得他想要更有来世更有保障，可以持续往下学嘛。因为他前面应该也是认同通达空性这是重要，他应该也是想要解脱，只是他这一生的抉择上他认为可能需要这样子做出抉择的比重上可能要做出这个抉择吧，只是说那这样到底合不合理的，这个想法到底有没有问题这样子，那下一位我请这个第四组的宽宪师姐来麻烦你。
法师好，各位师兄姐好。首先我觉得这样的描述是不正确的，因为在学法的初期嘛，法师就让我们设定了一个学法的目标，短期、短程、中程和长程的目标。虽然通达空性在今生很难，那它对我来说不是今生所设定的目标，要证得空性就能解脱，它的关键是断除烦恼，证得无我。如果这样的话，就必须要了解烦恼的产生，就需要学习。难道着重于共下士道的文思与实修，努力承办，再次获得暇生的这个因？那得到了暇生该如何呢？还是要像佛一样达到最究竟的状态，就是通达空性？那也不可能一直这样获得暇生，追求下一生，一直追求下一生，这样也算是一种轮回。如果下一生也无法通达空性，那又该如何办呢？即使得到了暇生，到时候 我们又真的能有善知识吗？能够获得暇生就能够遇到佛法吗？这是不确定的果。但是为什么要种这个因呢？在不了解空性的基础上，又该如何减少烦恼？有烦恼就会造恶，造恶也有可能会投入恶趣。第三个就是佛陀是我们的导师，佛讲了最不共的法就是空性的道理。如果身为佛弟子，今生有机会听闻佛法，却因为想着今生难以通达空性，就把着重点放在供下士道的闻思上，这也是不合理的。那要如何调整呢？既然我们理性的选择了学法，也认同师长的教授，那就按师长的指的路一步步踏实的学上去。虽然各有比量，了解无我非常不容易，但是也有了目标，按自己的学习，有一天是能够达到的。比赛
好，谢谢关键时间啊。来，我再邀请一位同学，耀廷师兄，麻烦你。
好，谢谢上人师兄。昨天在研讨的时候，一开始其实我是蛮，我是认为他这个提出来的问题是蛮符合内心的一些想法，这样我认为他是正确的这样子。那但是就是。理由是，我觉得那个理由是说，可能是那种心态，就是觉得说，假设我们知道说学这个东西，我听到说学这个东西这么困难，然后而且可能这一生都没办法，不一定可以学会，那我是不是先去抓一个我可以掌握到的东西？我是觉得这是蛮实际的，我的心理状态了，就会觉得说，那我是不是去抓一个我比较可以掌握的东西，比如说来生。那昨天晚上在思考，再仔细去思考，就会觉得说，那其实如果去分析的话，其实我现在可能连对就是到底通达空性跟就是你要承办来生的暇生到底哪一个比较容易，其实我想讲的就是说，其实也是不是那么清楚，也不是不一定，就像法师刚刚讲，可能你内心都不一定达到认同的状况。那所以说就是应该讲说就是就是我应该讲说我现在心里在打架了，但是就是会觉得说就是
在打架的话，另外一个想法是什么？
我打架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我试着要去找出那这个观念到底错在哪里，然后我只能找到就是说他是不是在还没有，假设我就会做一些假设情况，就是说假设这个人他是在还没有了解佛法的中心思想的情况底下，可能是一个初学佛法的人，那他就可能听到人家讲说通达空性很难，那他就马上一头栽进说好，那我要他可能也学过初学过三四道的道理，那他可能就觉得那来生很重要，他就马上投入我要去把我的来生掌握住。那或许可是他今生可能也碰到就是可以学空性法，但是他却就没有掌握，就是他的目标，他心中动机目标可能就只有停留在求得来生的善趣，但是却没有掌握住说其实他学佛的究竟到底目标是什么这样子。假设他原本心里想的可能是他也想成佛，可是他却 就是偏掉这样子，只着重在就是下一生这样而已，那这样可能会有问题这样子。我只能目前我只有想到或许是不是这个环节就会有一些问题这样。那这中间其实真的蛮多地方，如果真的没有仔细去想过，其实我真的都会觉得中间其实是有蛮多值得质疑跟怀疑的地方这样子。对，对，大概目前只有想到这样子。对，谢谢。
好，谢谢你很真诚的分享啊。那我想有没有人认为这个不认为这是错的，或者说你比较倾向这一边啊，不要说对错了，比较倾向这样的做法的，你可以把手举着好了。有没有？琼玉，你觉得是啊？你觉得是？那我想要请你分享一下。
嗯，对，我
好，
对这段描述是认同的。那理由是因为我是一个初学者，对于下士道的相关基础的法类，并没有很扎实的学习，甚至连达到比较符合巨量标准的那种巨量，我也都没有做到。所以我觉得我会着重在下士道的文思修。况且这段描述他并没有去排挤到，或者是他并没有叫我们说啊，你不要学中上士道的法类啊，只是那个比重分配的问题而已。所以就上述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我个人觉得我总得，只要有三张门票要拿的话，我总得想办法至少有八九成可以把握可以拿到第一张门票啊。所以我是这样子想，而且我曾经也有这样子想过说只要我对于这么基础的法类啊都没有升起符合标准的量啊，那我修那些高深大法就可能在冰上盖那个房子比较容易倒塌。那以上是我的想法。
你可以先帮我解释一下三张门票是什么意思。
第一张就是下士道，第二张上士道，
哦，是这个意思。
中士道，哦，就是刚刚师长不是有解释的那个断恶修善，然后之后就是解脱，最后成佛。
好，谢谢。好，那秉荣师兄，你也是持这样的看法吗？
我认为是错误又矛盾了。
啊，什么？你认为他是错的还是对的？
错的，我是认为是错的了。
哦，那你让你简短说一下好了。
因为怎么说？因为你说哦，这个不学了，就表示你放弃断掉你未来学中士道的目标嘛。因为你我这个习性若下性再来，你等留还是遇到困难就放弃嘛。哦，啊，再来矛盾说，你怎么保证有？能够下师，能够再有下生再来呢？因为广论有讲嘛，若时住在转，设不在此住任持，堕险成他住在转，或以何彼是出嘛？你能有把握，你一定会来小板人生呢？就矛盾嘛，哎，以上。
嗯，你的意思说，他这个，如果同学这样想的话，他如何保证？未来，来生一定是可以具有暇生，但是今生又有机会可以听闻到空性的法类，
对对对，
然后却做出这样的抉择。
对啊，你没有把握放弃啊，你要都放弃，等留到下一生你是会放弃啊，遇到困难就会放弃啊。以上。
好，谢谢你的分享。好，那我们中文，哎呀，法师请说，谢谢。
嗯，刚才我听了几位同学的想法，我觉得有几个地方啊可能要再稍微厘清一下，然后有几个想法我觉得很不错。刚才应该是坤耀吧，坤耀有提到说，如果我们不了解空性的话，
那要如何的行善断恶？其实下士道所强调的行善断恶，不见得要了解空性。下士道的行善断恶，它的目标就是为了获得来生的增上生，它并不是为了解脱，更不是为了成佛而行善断恶，它的目标就是锁定在我要获得增上生。所以这时候他应该是凭借着对于佛的信心，因为我对佛有信心，佛所说的业果法则应该是正确的，既然如此，那我就应该行善断恶，来生才有机会再次的得到增上生，或者是投生善趣。所以他是凭借着信心在行善断恶。但你说如果不了解空性，他能够彻底的行善断恶吗？这很难嘛。如果不了解空性，他就无法断除烦恼，在没有断除烦恼的情况下，要彻底的行善断恶不容易。但下士夫的行善断恶，他的标准并没有那么高啊。这是第一点。然后刚才耀廷讲了一个我没有想过的观念，他刚刚说到底是获得暇身比较容易，还是通达空性比较容易，或者是把它倒过来，到底是再次获得暇身比较困难，还是通达空性比较困难？这个问题啊，他现在也没有办法判断。确实啊，我还蛮认同这个看法的。我们经常在还没有学习，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因为听到别人告诉我们，哦，这个法类很难哦，你今生啊，应该是没有机会学上去，所以你要退而求其次，学其他的法类。但问题是，难道我们学其他的法类，就能保证我们能学上去吗？如果我们不学空性的理由，是因为，啊，空性很难，我今生应该学不出一个所以然，我可能没有办法交出一张令自己满意的成绩单，而选择不学的话，那来生追求暇身呢？难道我们就有十足的把握来生一定能够再次得到暇身吗？会不会我们认真思考过后也发现，哦，来生要得到暇身，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呢，这很困难，而且我也没有把握我能够交出一张满意的成绩单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要不要因此而选择，啊，那我干脆这个也不要，我再退一步。就像刚刚学空性，学空性的时候退了一步，理由是那些。那同样的理由用在来生追求暇身上面，那是不是也应该要再退一步？那请问我们要退到哪里？我们要退到哪一步才愿意告诉自己，对，这就是我想要全力以赴的？有哪一个法是我们真的想全力以赴的？说实在的，如果我们的心中对于学法有怠惰，对任何的法类都会一视同仁。来，各位把这句话记在心上。如果我们对于学法有怠惰的心，对于所有的法类我们都是一视同仁啊，我们无法对众生一视同仁，但我们对于学法一视同仁。如果我们在学习空性的法类上产生了怠惰，我们对于学习其他的法类一样会怠惰。我就不相信在学习空性的法类上是怠惰的，在学其他的法类的时候格外精进。我很难相信有这样的人，我很难相信。再者，这个论述当中提到的是，但不论再怎么努力，今生也难以通达空性。首先先决条件是不论再怎么努力呀，讲的一副好像他已经使尽了全力也都无法通达空性。但问题是，我们真的在学法上有尽全力吗？
好像没有吧？那这个时候不论再怎么努力，这句话是怎么出来的？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啊，大家应该听过周立盘陀切的公案吧？在周立盘陀切还没有遇到佛陀之前，周立盘陀切是什么模样？各位应该能够想象得出来。即便他遇到了佛陀，佛陀告诉他要念扫尘除垢，他念扫尘忘了除垢，念除垢忘了扫尘。这是公案当中描述的周立盘陀切。如果我们认识的同行善友当中有一个人，他表现出来的状态就跟周立盘陀切大同小异，你教他扫尘忘了除垢，你教他除垢忘了扫尘，然后别人问你，你觉得那个人今生即便用尽全力有办法通达空性吗？我们会怎么回答？我们百分之百会说绝对不可能，那种人的等流怎么可能证得空性？我们应该会这样说吧，应该没有人会否认这段话吧，我们一定会这样说。那样的人拜托连扫尘除垢都讲不出来，怎么证得空性？但问题是最终他就证得空性啊，是不是？所以我经常说，如果连周立盘陀切都能够证得空性，我们有什么理由说自己无法证得空性？这时候或许会有人说，啊，周立盘陀切有佛陀亲自指导他，虽然在我们眼前或许看不到像佛陀般的师长，但问题是我们所学习的法当中有很多都是佛的言教，就算我们没有办法像周立盘陀切一样证得空性，或者是证得小圣罗汉的果位，但至少透过佛陀的言教、祖师大德们的开示、师长的讲解，我们应该要对于空性有一定程度的体会吧。我并没有说周立盘陀切通达空性证得小圣的阿罗汉，所以我们也应该达到那个高度，没有。因为我们心中就有一个想法，他遇到的是世尊，我们遇到的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法师啊。但问题是我们所学到的法当中有很多是祖师大德们留下来的言教啊。所以纵使我们没有遇到世尊，但是学法不是看人啊，重点是在于你有没有心想要学，你所学的法是否正确，而不是说教的那个人是不是佛嘛？这不是关键所在，虽然也很重要，但不是关键所在，好吧？就因为我们周边，我们的周围看不到佛，我们的条件稍微比周立盘陀切差一点，那我们也应该透过学习而对空性升起一定的体悟吧。就算没有通达，我们也没有证得罗汉的果位，但应该也要有个样子吧。你说啊，因为空性很难，都还没有学啊，即便只学了一个月就觉得很难哦，所以我要以着重于共下师道的文思跟实修，那获得暇生也没有很容易啊。把获得暇生的三因拿出来看，以持境界为根本，布施等六度为助伴，这时候我们要怎么修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静虑、智慧，我们要怎么修六度？如果都不了解一些缘起性空的道理，我们要怎么修六度？这些都需要思考吧？还是说 我们获得暇生就只需要布施？这时候有同学就会说，我连喂饱自己的钱都不够了，哪来的钱布施？那如果我没有办法修布施的话，我来生是不是没有机会获得暇生？他会有很多这种
似是而非的观念。但真正的布施不是那个样子的，真正的布施不一定要布施钱财，所以这些道理都是需要去学习的，而不是说啊那个很难，所以那个我先不要，我就先找一个比较有保障的。但问题是，这个你觉得有保障的东西，其实做起来没有你想象的这么容易呀、啊，没有你想象的这么容易、啊。况且，学习空性的法类，跟修学下士道这两点真的是矛盾的吗？这样的论述，有时候仔细去剖析啊，看起来好像是学习空性的法类会阻碍我们获得增上生，学习空性的法类会没有办法让我们认真的修持共下士道的内涵，但真相应该不是如此吧？学习空性的法类对于我们思维下士道的法理，例如暇生难得，它只有正面的帮助，而没有一丝负面的影响。当你越了解空性的道理，你就会越珍惜你现今拥有的暇生。再者，如果你对空性有多一分的体会，你就会觉得，哦，我不应该浪费我的暇生了，我的暇生已经在刹那刹那的消失当中，我不应该浪费暇生。当你对于空性有多一分的认识，你觉得这个法非常珍贵稀有，你就会设法让自己来生不堕恶趣，因为你很清楚，万一堕入恶趣，我根本没有学习空性这个法理的机会。所以你会更告诉自己，我绝对不能堕入恶趣。而不堕入恶趣的方法是什么？皈依三宝。如果我们对于空性的道理有多一分的体会，你皈依三宝的信心会更加强烈，你会对他更有信心，因为你对他所说的法有信心，这时候你就会去实践他所说的业果道理。所以学习空性，了解空性，对于我们学习实修下士道的法类完全没有负面的影响吧，这两者并不冲突。再者，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为了成佛，即便我们的目标不是为了什么增上生啊解脱，我们的目标是为了成佛，只要我们锁定那个目标，增上生解脱它就能够顺道成办。相同的道理，如果我们的目标是锁定在解脱，增上生顺道就会成办。这道理就跟我们刚刚分析的一样，你想清楚你想要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在那之前更容易的目标它就能够顺道成办，而不是说哦，上面的目标很难，所以我就退一步，以少为满足，然后觉得啊，我有这个就够了。但问题是，你认真的去思考，即便是那个小的目标，你用同样的方式去想，想到最后，你也会觉得它很难的。那所有你认知当中难的事情，都被你推到了一旁。那剩下的简单的事情是什么？说真的，就连要上班赚钱，对我们多数人来说都很难呢。难道我们会因为上班赚钱很难，然后我们就说好，那我不要上班赚钱，我就整天在家吗？我们都不会这样做嘛，对吧？那为什么要因为学习空性的道理很难，所以那我就先着重共下士道的法类啊？或许有同学会说，我没有说不要学啊，那你心中就是会想要把它稍微推远一点嘛，这应该是没有办法否认的吧。我没有说不想学，但我只是想要稍微把它推开一点。为什么要推开呢？推开它的理由是什么？那有没有同学，这个问题是哪一组提问的？
中文师姐提问。
好，来，中文师姐，中文请说。
顶礼师父，我已经从师父刚才的开示中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其实弟子原本也是朝这个方向思考，但是呢，我是觉得，难道我真的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去学法，下士道的法类，难道我不应该拿出时间去修一修吗？因为我不敢保证我下一生获得人生啊，甚至不敢保证不堕入恶趣，因为这个问题像个刺一样的在心里一直存在，所以我就提出来，我想可能很多人也有这种想法。
哦，当然，我不否认会有这样的想法，但问题是你刚刚的描述当中，你会说，那我们不应该花一点时间去把下士道的法类拿来修一修吗？对吧？你刚刚的是这样讲的吗？来来来，请分析一下，把下士道的法类拿来修一修是什么状态？
我自己的要求是，弟子想就是一定要修出觉受，因为我觉得临终的时候，
所以我举例。要怎么修暇满难得意大的内涵？怎么修法？
暇满难得意大，就是我要拿出时间每天去观察思维这个内涵，然后形成一个
每天观察思维这个内涵，是指我们要每天思考，然后告诉自己，我得到的是八闲暇十圆满的人生，它非常的珍贵难得意大，是吗？
其实我所说的修下士道王是无常、皈依和业果。
哦，所以要先从无常开始，暇满意大难得就先跳过。
我有修，但是我觉得重点应该是放在皈依业果。
所以我说嘛，为什么这个法类可以跳过？是因为它太难而跳过，还是因为它太简单而跳过？
我觉得我已经认同了它的内涵。
认同了。
啊。
我必须说、
啊、
我除了在理性思考的状态下能认同之外，在我感性的认知当中，我是没有办法认同这一点的。
就是刚才师父对
我们所获得的暇身比百千万个如意宝都还要珍贵难得，我们真的认同？如意宝是什么？如意宝是你只要取得它，在它的面前发愿，你想追求的任何现世安乐都能够在一瞬间之内成办，意思是它比美金更值钱，它比美金更有用。有很多事情不是美金可以解决的，但如意宝通通都可以解决。譬喻当中的如意宝是这样的东西耶。然后他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所获得的暇身比百千万个如意宝还要珍贵难得，我们真的认同啊？如果我们真的认同的话，我们好意思一天睡个八小时啊？好意思吗？我们好意思花个一两个小时再弄三餐，然后填饱自己的肚子，我们好意思吗？我们真的认同自己的暇身如此的暇，如此的珍贵难得吗？
的确，
所以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经常会有很多人说，我们应该要修修什么下士道的法类，但问题是怎么个修法？我们真的知道那个思维的关键点为何吗？还是只是把道次第当中所说的那些道理按部就班的念过一遍，思考过一遍，这个叫做修一修？真正的关键所在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呢。真正的修行呢，是把我们所学习到的法跟自己的起心动念拿来做一个对比，然后发现自己的想法有哪些问题，设法做出改善，而不是说特意花个两小时的时间来，我现在要思维的是念死无常当中的三种根本九种因相。至少我认定的修行不是这种状态。所以你刚刚所谓的啊，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把下士道的法类修一修，我才问你哦，那要怎么修啊？修一修是什么意思？这个需要思考啊。
是，弟子觉得的确没有那么认同了，好像是这样想想自己还没达标的。
对，所谓的下班意大，不要在那边八闲暇十圆满，整天在那边数数，那样的数数是没有任何用处的，没有任何用处的。你数完之后，你数一天还觉得可以，数个两三天，你就开始弹性疲乏了，你就会告诉自己，那我得到了八闲暇十圆满的人生，然后呢，它的意大在哪里？如果你没有尽可能的去发挥你所获得的人生的潜在能力，你没有去挑战你的极限，那它的意大到底展现在哪里？这些需要思考吧。所以不要因为说，哦，别人告诉你某个法类很困难，然后那我就应该再退一步学其他的法类。重点在于那个法类困难，你应该思考的是那个法类重不重要吧。如果那个法类很困难不重要，你把它丢在一旁，我没有话说。但如果那个法类虽然困难但非常重要，那这时候把它丢在一旁，我觉得说不过去吧。那这时候我们对不起自己所获得的人生吧，然后在对不起今生所获得侠身的同时，然后告诉自己我想要再追求下一个侠身，然后追求到下一个侠身之后呢，有机会学习空性的时候又不学习，那到底得到侠身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得到侠身最终想要追求的结果是什么？难道是一直得侠身，一直得侠身，一直不学空性，一直不学空性吗？是这样吗？
师父，弟子就是对刚才您的一句话有个疑问，就是说您说目标锁定在解脱，增上升就顺道成办，是不是说我只要学中士道的法类，因为我或是上士道的法类，下士道的法我不需要修，我自然就能获得侠身呢？
对于一个把目标真的设定在解脱的人而言，你觉得他有什么理由不成办增上升？对于一个真正心心念念想断除烦恼，只要升起烦恼就会设法去调伏烦恼的人来说，你觉得他没有行善断恶的能力吗？
那就是说还是要去修承办侠满身的因，还是要去承办的了。
当然需要承办，但是他不需要把精力放在那件事情上面。
难道不去花时间呢？
你如果问我要不要花时间，我觉得你就已经走偏了，你的问题已经走偏了。重点在于你把中士道该学的东西学好，你下士道的东西任运而成吧。
如果这样那太好了。
我觉得你还有很等一下，我觉得你还有很多点需要思考，千万不要一下子听完之后就觉得太好。
因为弟子对这个问题，
这样就好，这样就好，这样就好。以上
是我还可不可以还说几句？
先这样子好了。哦，
好吧，我在思考啊。
对，请剩下再继续思考就好了。哦，好，谢谢法师的指导。如果同学有类似的想法，我想刚刚法师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尤其中间有一段特别把这个学习空性的法类跟这个承办侠身的关系，或者说跟下士道的关系也解释得很清楚，这个同学可以再去复听一下。好，那我们进行一下第三题。第三题负责的同学是5号、6号、9号跟10号。来，麻烦你们先举手，我先念一下题目。第三题是在提纲四，学习佛法应该保持怀疑这个部分。第三题，四百论云：无薄于此法，犹豫亦难生；虽仅生犹豫，亦能坏三有。那请问法师引用此记是要引导我们思考什么？可从哪些角度切入思考？然后这边我先邀请第四组慧平师姐，还有第一组的新雅师姐来先准备。 第四组先哦，在吗？
慧
平，慧
平，好。那我就是这里法师引导我们，就是对于福薄的人啊，没有福报的人，根本就不会对于有我还有无我升起怀疑，会觉得说这个是理所当然的，然后根本不会说怀疑到底是有我还是没有我。所以在这里才会就是引导我们说无薄于此法，无欲亦难生。那还有讲到就是非仅生无欲亦能坏三有，那就是即便暂时没有办法见证我无我，也没有办法透过像比量啊证得无我，就是对于学习无我的过程啊，那个法就是无我的，对于无我法类啊申请那个，如果是用犹豫之来做这样子的解释的话，光是犹豫之其实就是会摧坏那个三有。这摧坏三有就是其实我还是不太了解那个部分哦。啊，就是你听法师讲的并不是说指我们能够将烦恼连根断除，而是指在我们的心中从无始以来的那个习气，那个就是坚不可摧的想法，那至少它会出现一个细缝啊，裂缝让我们去升起对于无我，去升起符合事实的那个犹豫值哈。那就是这是法师大概对我们引导要思考的部分，那是从哪些的切入点去思考，那主要就是要让我们就是知道说我的想法是，就是之前法师有提到就是有那个犹豫之它比较对我们学法更有帮助，而不是用示意之去学习，这样子就是听了就是只会顺着那个别人告诉我们的去想，而不会产生怀疑的话，就不会有思考的那个力量去对佛法去就是就像有我无我这样产生一种怀疑的心，去让自己对于佛法的那个深度去加深加广，然后去探讨它的真相，然后去就是才能够去了解佛法要告诉我们的一些真相，进而去把它用在我们的心里这样子。那以上分享，谢谢。
好，谢谢慧平师姐。好，我再请新雅师姐分享。
法师好，同学晚安。新雅练习这一题。福薄由此法，由于亦难生，虽仅生由于亦能坏三有。那福薄的人就是他没有福报嘛，所以他没有办法看清楚事实的真相，所以他不知道这个外道所主张的有我跟佛法主张的无我，他没有办法升起怀疑。他没有办法，因为在学法的过程中，七种认知里面就是只有犹豫之，它比示意之更重要。那因为平常我们都是示意之，我们的认知里面充满示意之，并没有对于平常的一些 什么四圣谛啊，本来就是菩提灭道啊，诸法本来就是无我啊，这个都是四义之，没有办法对这个事情去怀疑，都认为是四义之的话，就不会去关注它。对，那这个虽谨慎犹豫，即使说我们暂时没有办法升起这个现证无我啊，也没办法透过比量证的无我，但如果对于这个无我的法类啊，如可以符合事实的犹豫之这样子的想法的话，它可以摧坏三有，但是它并没有办法连根断除啊，它只是升起一个小裂缝，哎，这样子而已。升起我们对无我升起符合事实的犹豫之。以上不足，请补充，谢谢。
好，谢谢同学。我不过好像都比较着重在解释这一段话。好，我想邀请一下那个雅婷，好了，雅婷再帮我们，可不可以帮我补充一下？
好，谢谢上人师兄，法师好，大家好，我来练习看看，虽然说我昨天，练习回答的时候呢，我也是大概就是把法师教我们的内容呢，就是以一种复述的这种方式呢来学习，但后来我经过了宗主研讨之后，然后我在自己稍微在思考了一个晚上之后呢，我想要用下面这样的方式来回答，就是也不知道适不适合。那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我觉得法师引用的这个偈子呢，要引导我们思考什么呢？我想到就是我就是那个符合这个偈颂里面第一句这个福薄的人之一，我就是因为福薄，所以在没有学法之前呢，我的一切喜怒哀乐呢，我都是以自己的那种感受为主。那为什么呢？因为自己的感受对我自己而言呢，是那么的清楚跟真实，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呢，我不需要感到什么怀疑，因为好像似乎一切都是这么的清楚跟真实，所以这是我觉得法师想要透过引用这个偈子来让我们去思考。那也因为刚刚这样子的一个切入点呢，刚好也可以去证成这个偈子的前半段，就是福薄的人福薄于此法，犹豫亦难生。那即便福薄，可能我还是有一些福报，所以我会在今生有因缘可以学习佛法，那所以法对我而言呢就很不一样了，因为他那个状态是不熟悉，我对他真的不熟悉，所以对于不熟悉的事物呢，我想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想象了一下要升起一个怀疑呢，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契机点，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可能开始学会要怎么去升起一些怀疑，然后呢有特别是说因为对法不熟悉嘛，那我要开始升起一些怀疑之后呢，我才会有比较大的可能性呢，会想要进一步的去 探讨或者是探索到底这个法它进一步想要告诉我们的法义，或者是说比较深入一点的真相，或者是说真相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那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也许我会遇到很多的种种的障碍，包括困难也好，或者是说觉得极度的不能适应，因为一切都是我那么不是能够掌握掌控的。那所以在面对我可能在这个过程追求真相的过程呢，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但即便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呢，可能这一些怀疑的认知或者是怀疑的心呢，会帮助我可以运用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因为还是要从自己熟悉的下手。如果我对于三有情况在发生的时候，也许会有一些简单的概念帮助我去突破，就是防止不断像以前从不怀疑，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契机。什么契机呢？就会有一些阻挡的动作，让这个三有炽盛的这个现象可以开始有一种警惕。所以我会觉得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就是练习自己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去帮助我自己去思考，然后遇到困难的时候能不能坚持，就是为了要追求真相而不害怕，然后不放弃，然后勇敢的走下去。那其次呢，也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就是我也想问问自己，我要学法，那法是由佛陀教授的，那我想成为他的弟子吗？我要承许自己是真正的佛弟子吗？那我若想要成为佛弟子的话，那我去回头去看看我的导师，也就是根本的导师佛陀，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是从凡夫开始学习的，然后从不熟悉到逐渐慢慢串习练习，然后怀疑，然后接受，然后开始掌握了他所学习的法类，甚至最后他有成佛的经验了。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认同吗？那如果我想认同，所以我想说我要承许我自己是佛弟子，那我愿意按照佛陀学习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可以秉持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然后自己去尝试经历看看，然后看看最后的那个成果会是什么样子的状态。这是我经过一个晚上之后对这一题的一个思考。以上的那个练习提供参考，也请大家给我指正，谢谢。
好，谢谢雅婷师姐。至少你又再度思考了。好，我们开放其他同学好了。
法师举手了。
来，法师麻烦你。
来，先请线上的同学们把手放下。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同学的想法是跟以上几位同学不一样的？有没有啊？这个问题，他是在问说，引用此偈是要引导我们思考什么？可从哪些角度切入思考？有没有同学的想法是比较不同的？来，请一个今天还没有回答过的李英，请说。
法师好。那我想到的就是，一个是这一句偈呢，就是说明犹豫之其实是很难升起的。但是我就在想，为什么难升起呢？就是譬如，难道说我不是一个就是喜欢怀疑的人吗？其实 好像就只是对佛法来说我不太怀疑，但是对于其他的世间法或者是我觉得周围的状况就是不是很对劲儿的话，其实我会就是很怀疑的这样。所以那为什么我对佛法不怀疑？所以我在想，就是应该是我他对我好像没有那么重要吧，可能我的关注度不够，应该是就是或者是他对我的吸引力等等的，就是不够。所以我是对引起我思考到这些。好，以上。
来，我想要请问一下李莹啊，
嗯，
你对海里面有多少种生物会感到怀疑吗？
如果人告诉我，我会怀疑啊，就是我觉得他说的不一定对。
顶多就是如此吗？至于有多少种生物，你应该不会太过关心这件事吧？
嗯，对，那是，就是我会觉得。
对，为什么不会关心这件事？
因为它跟我没有太大关系。
对啊，海里面有多少种生物，跟我们的苦乐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嘛，对吧？
对。
虽然我们有那种蝴蝶效应的概念，但多数时候我们根本不认同这个观念。我们会觉得我当下只要过得舒服愉快自在就好，海里面有多少种生物跟我无关，对吧？
对，是。
那也请其他的同学们一起想一想，那学习无我空性的道理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感觉啊？
其实对，因为我觉得他离我真的是很遥远。
对，所以空性无我的这些道理，就听起来就跟问我们海洋里面到底有多少种生物就差不多的感觉啊，是不是？就觉得这跟我的苦乐没有什么关联呢、啊、对吧？
对，是的。
那请问佛法当中有哪一个法理是我们听到的瞬间会觉得这跟我的苦乐息息相关的？李英，你觉得有吗？学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业果可能对我有一点触动。
哦，业果跟我们的苦乐息息相关。
对。
为什么会这样说？
因为就是说作恶会得恶果嘛，那我肯定是不想得恶果，所以我要小心一点。
作恶就是造恶会得恶果。
对。
应该说造恶会感到痛苦嘛。
对。
真的这么认为啊？
就是不是所有的，但是我就是会小心一点，或者是说造善会得到乐快乐，那我就会多做一点好像我认为的善事。
你会因此而去多做善事是不是？
对，就是会注意一些。
理由是因为你想要追求快乐。
是。
而行善能够让你获得快乐，是这样吗？
对，是这样。
那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如果你了解无我的道理，你会变成世间上最快乐的人，那这样你会不会对于无我的道理升起多一分的关注？
会一点。那我觉得好像真的吗？
哦，对吗？你抱持怀疑也没有问题啊。
嗯。
但至少就像刚才的那个角度，你觉得你对于业果的法类心中比较有感受，理由是因为你觉得行善能够获得快乐，所以你就会去造一些你认为的善业，因为你觉得这样做对自己有好处嘛，是不是？
对，是的。
虽然我们没有把它背后的道理想通，但因为有人这样说，而且好像很多人都这样说，我们就选择相信，是不是？还是你已经想通了业果之间的关联，为什么行善能快乐，造恶会痛苦？
我没有想通，但是就是应该是说生活上有一点，就是好像经历觉得是因为以前做了点善事，然后就得了点善果，所以就觉得有点就是比较相信这样。
你说今生啊？
对，就是自己这样关联的了，但是我也不知道。
哦，自己去连看的是不是？因为我小时候造了一个善业，所以我现在感得的这个乐果是那个善业的果报，是这样吗？
对，就是自己感觉的是。
所以你的业果都是现世报的这种吗？
就是至少是，就是我觉得有现世有这样子的感受到这样的乐受，
哦，
然后就会。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到底是不是佛法所说的业果道理？我觉得需要考虑。佛法所说的业果虽然也有现世报，但佛法所说的业果应该不是你刚刚所说的。不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在于，即便我们没有把业果道理，应该说把业果背后的道理想通，但我们选择相信它，对吧？
嗯，对，是。
而且我们选择相信它背后的理由应该存在着，因为讲这个道理的人是世尊，而且这个世间上有很多人认同这个观念，甚至有人告诉我们啊，你就是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世间人都会这样讲，是不是？
对，是，而且是看到就是那个业果集啊，就是之前都是世尊讲的嘛，那觉得，
嗯，对，真的都是世尊讲，虽然我们都没有看到，
嗯，
但因为是世尊讲的，我们选择相信嘛。
对，
所以相同的思维理路，完全相同的思维理路，如果世尊告诉我们，如果你能够通达无我的道理，你会成为世间上最快乐的人。其实这句话就是世尊说的，世尊只是换一个方式说，如果你能够通达空性的道理，最终你可以断除一切的痛苦，你就是最快乐的人。那如果这句话是世尊说的，那我们听到之后是不是应该也有类似的反应？哦，真的吗？如果是真的的话，那我应该要花一点时间来了解这个道理吧。
对，
是不是这样？
会的，会的，是。
而不会因为旁边又有一个人说，哎，世尊虽然这样说，但因为无我的道理很难，凭你应该学不上去了，所以你就学其他的法类。我们应该不会因此而打退堂鼓吧？
是，不会，至少会试一试。
对，我觉得至少应该要勇于尝试。如果讲这句话的人是世尊，而且他讲这句话不是一次两次，而是不断的说，苦口婆心的说，千方百计的说，从各种角度说，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对这个法升起高度的关注才对啊。这时候哪有什么放弃的理由，因为这个听说很难，所以我先学别的。学别的法类你能不能快乐，打上问号吧。但问题是世尊说了，你只要通达无我，你就可以成为最快乐的人，你可以断除所有的痛苦。哇，这个投资报酬率高很多耶，这件事情的投资报酬率高很多耶。世尊并没有说你通达空性，最终呢，你就是获得增上生，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没有啊，世尊说你就会成为最快乐的人，你可以跳脱轮回，你可以不需要再受苦，多好啊！虽然我们还没有学啊，但至少世尊一再强调这个观念，我们就应该要稍微试试看吧，而不是听别人说这个很难，就别人说很难，然后自己就放弃学习啊。那别人说煮饭很难，那所以我们都不要煮饭。那哪一天别人说赚钱很辛苦，我们都不要赚钱。那这样我们要做什么？哪一件事情不困难的？其实难不难，就在于我们有没有多次串习啊。只要我们不串习的事情，只要我们不尝试去做的事情，通通都很难呢。有哪一件事情是在不串习的情况下很容易的？我们升起烦恼之所以这么容易，就是因为我们多生的串习，不就是这样吗？我们之所以对于学法感到挚爱难行，
学什么法都觉得很难，光听到要学四量论，哦，听学长说很难，好，那我退出好了，好，那我再学一次心类学好了，光听别人说就已经打退堂鼓，为什么会这样？我过去生都没有在串习啊，不就是这样吗？所以难不难呢？不是在于说哦哪一个法类特别难，不是，而是在于我们有没有去串习啊。只要我们肯练习，只要我们肯多次串习，没有什么困难的事情嘛。久习不成意，此事定非有。没有一件事情在经过多次串习之后不会变容易的，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不要说什么学空性了，有些同学光听到要学四量论第二品就已经打退堂鼓。来，还有没有同学有问题呢？来，中文你还是举着手，来让你说说。
师父，我觉得这道题目是引导我们思考无我法类是非常珍贵的，而且是千载难逢的，特别是遇到这样的事法有的一个机缘，机不可失的，不可错失良机，一定要全力以赴的投入去学习。而且他也让我思考到，犹豫只是升起定解的必要条件，所以升起哪怕升起一点对无我的一种倾向事实的犹豫之，也能动摇三有的根本我执。这是弟子想到的以上。
所以学习无我的法类是千载难逢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旁边有一群人告诉你这个法对你来说很难，那这时候怎么面对这个问题？
别人能学到我也能学到，弟子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样，我弟子从来不承许自己努力得不到，我弟子从来就这方面反而有点激进了，觉得自己就是肯定能达到的，只是时间。
那这样刚刚那个第二个问题不是你问的吗？
因为弟子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心里老是冒那个问题啊，像刺一样，你老是这样的，那你下一生你
所以我说你一定有一个环节你一定有一个环节没有想通啊，所以从刚刚的内容当中去找出你的盲点，
是
而不是刻意的去洗脑自己，哦，学空性很重要，如果我认真学我一定可以证得，然后呢获得增上生也很重要，如果我没有获得增上生要如何再次的学习空性，不需要用这样教条式的方式洗脑自己，学佛不是在洗脑啊，学佛不是在洗脑，洗脑是指你根本找不到背后正确的理路支撑着你继续做这件事，但你就是盲从，你就是选择迷信，然后不断的灌输你自己都无法理解的观念，那个才叫洗脑。如果有背后的理路支撑的话，那个不叫洗脑啊，那个只是在告诉你一个正确的观念。所以我才说，你刚刚一定有一个卡住的环节，回去想一想，不要都只是用说的，这样你懂吗？
是的，师父，所以才提问嘛。是的，感恩。
来，还有没有其他同学有问题的？来，雅兰，请说。
哎，法师，那个我们常常都会说要对于事情的真相升起倾向于事实的犹豫之，可是就是对于到底是有我还是无我，不一定一开始就要升起倾向于事实的犹豫之吧，就算我一开始犹豫的时候是倾向于非事实。
来，雅兰，你刚刚在问什么问题？一开始学习的时候怎么升起对于无我升起倾向事实的犹豫之？应该不是我们一开始学习的目标吧，这个是最终的目标。我对大多数的同学我是跟他们讲，如果你不知道你今生为何而学佛，因为解脱成佛对我们来说太遥远，你想要设定一个今生学佛的目标，也就是临终前你想要达成的目标，这时候你可以设定一个目标，对于无我，或者是换另外一个词， 对于空性升起倾向事实的犹豫之。这表示什么？这表示不是一开始学习的时候就要升起那样的犹豫之吧？
嗯，我了解了。
一开始连个皮毛都不懂怎么升起倾向事实的犹豫之。
嗯，
如果一开始就升起倾向事实的犹豫之，这很有可能是处在依人不依法的状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无我的道理是世尊说的，有我是外道承许的，所以我觉得世尊说的应该比较有道理。这就是标准的依人不依法的态度。对于内容为何对于内容为何不花过多的不花时间去思考，只是思考讲那句话的人是谁，而选择相信某一个法类，这是依人不依法。所以在初期不会有那种哦，一讲完然后就升起倾向事实的犹豫之，我觉得这个就没有保持在中立的那个状态中，这个一开始就已经走偏了，这样你可以理解吗？
可以。所以这里这个句子里面写的说虽仅生犹豫，这个犹豫并不是说这个犹豫就是倾向于事实的犹豫之，而是只仅仅是对于这个事实开始不管你是倾向什么，就是产生了犹豫，这样。
没有啊，他句颂明明讲的是福薄于此法，犹豫亦难生嘛。为什么叫犹豫亦难生？福薄的人呢，不要说什么证得空性，了解空性，他连对于空性的法类要升起怀疑都很困难呢。这就像什么？有些人呢，不要说什么学习佛法、了解佛法，就连念一声阿弥陀佛的佛号都很困难。福薄的人就是这样嘛。
嗯，
所以这个地方在讲的，并不是说我们要升起哪一种犹豫，而是要说福薄的人，不要谈论正德了解，就连对于无我的道理要升起怀疑。哦，无我到底是在讲什么内容？他连这样的犹豫都生不起来啊！虽仅生犹豫，亦能坏三有。如果他对于无我的道理生起了犹豫，产生了关注，进一步花时间去学习，虽然最终他没有证得无我，但他的心中生起了对于无我是倾向事实的犹豫之，也就是哦，无我的道理应该是如此，佛世尊说的应该没有错，光是这样的念头都能够摧坏三有，这是很了不起的功德哎。如果我们处在密室当中，外面完全透不进任何的光芒，这时候我们因为没有光芒，内心当中感到焦虑恐惧，有人从旁递给你一个工具，那个工具能在墙上凿出一个洞，不要说洞，一个缝，虽然那个缝隙没有很大，但因此从外面能够透进去一点点的光芒，都会让在里面的我们升起无比的希望。哦，我只要继续的把那个洞凿开一点，就会有更多的光芒进来，甚至你会告诉自己，那就是我的出路。我只要把这个地方的洞，我只要把墙壁上的洞打开，我就有机会逃出去了。但在那个缝隙还没有出现之前，我们根本没有抱持希望的理由。到底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我们根本无从得知啊。但只要有一丝丝的缝隙，让那个光线能够透进来，我们心中都能够升起无比的希望。其实学习佛法就是这个样子，没有说什么马上就能够怎么样，马上就能够怎么样，那个都是不切实际的想象。这样可以理解吗？
嗯，好，谢谢法师。
来，还有没有同学有问题呢？都没有啊。好，
法师，对不起，那就是 刚才问的那个问题说，所以就算我仅仅是对于听到别人在讲无我，假设我就是经过听到人家 在讲无我，然后我想说啊，这个我没有听过，无我是什么东西，就仅仅是这样的怀疑，可以说已经产生了一个裂缝了。
不是，当然不行啊。
哦，
无我在讲什么，这样的怀疑能够让三有产生什么裂缝？
哦，好，所
以我才说是倾向事实的犹豫之，而且那种倾向事实的犹豫之是经过长时的学习之后所升起的犹豫之嘛，而不是选择性的相信佛陀而升起的犹豫之啊。
嗯，
所以光是听别人在谈论无我而升起啊，无我到底是在说什么？虽然它是一种犹豫之啊，但这样的犹豫是没有办法摧毁三有的。
嗯，好，谢谢法师。
孙明，请说。
哎，谢谢法师，就是关于跟刚刚雅兰师姐问的问题有关，那是不是说如果要升起这里所说的犹豫，是指之前要先对于我这个概念产生疑惑，或者是说我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件事情产生关注，然后去了解我为何跟我相关的一些问题有一些了解之后，才这个时候进而产生疑惑，才算是这里所说的符合事实的犹豫之这样。
来，举例，我发现有时候你们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举个例子给你们听呢。如果世间上有某一个名人，说他因为吃了某一种食物，而使得他的某些病情获得大幅度的改善，这时候我们光听他讲这句话，会不会好奇他到底吃了什么食物？孙平，你觉得呢？
会。
我们一定会想要知道说他到底是吃了什么样的食物，才解决了他的那些问题。相同的，当佛陀告诉我们，了解无我是我们获得快乐唯一的出路，你把那当中的真相改成无我，了解无我是我们获得快乐唯一的出路。当佛陀这样说，而且佛陀告诉我们，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而得到快乐的。那这时候他讲完之后，我们说，嗯，是这样嘛？然后好吧，既然你已经得到快乐了，那就继续快乐吧。我们应该不会这样想吧？我们应该会想的是，那个无我跟获得快乐有什么关联？我们应该会有这样的想法才对吧？那进一步的，佛说的无我到底是在说什么？事情的真相真的是像佛所说的是无我吗？那我们是怎么想这件事情的？这时候你才会对这件事情有关注嘛。所以进一步的，透过反复的学习思维，从自己的经验当中去判断，哦，真相到底是有我还是无我，最终发现虽然我心心念念想的都是有我，但我觉得这么想其实它有，应该说虽然我心心念念都想着有我，但这样想如果有我的话，就像世尊说的，它有很多的破绽，我们光是想没有办法证明那就是真相，我们有很多想法都是错的，它是有破绽。相同的，虽然我们心心念念都想着有我，但这样想有很多的破绽。佛说的那个无我的道理，虽然我一时没有办法体会，但它完全没有破绽。再者，有我的这个念头似乎会产生强猛的烦恼。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应该要调整一下我原本的这个观念？所以就是从自己的经验，然后理路
透过文思修的阶段，最终你告诉自己，哦，无我才是真相。佛世尊说，如果了解了无我，才能获得快乐，这是获得快乐唯一的出路。你就想说，嗯，对，佛世尊这样说是对的。这样产生的犹豫之啊，它才能够摧坏三有，因为我们无始至今可能从来都没有这样想过。或许无始至今呢，我们学佛的次数并不是寥寥无几啊，或许已经很多次了，但即便我们有机会学佛，都不见得有机会能够学习无我的道理。这应该不需要多做解释吧。现今这个地球上自称为佛教徒的人好几亿人，但在好几亿人当中，到底有多少人针对无我的法理认真思考？我相信各位稍微去评估一下就知道了。以上。
好，谢谢法师的指导啊。嗯，法师刚刚在举这个解释这个寄送的时候，他讲一个在密室中凿出缝的那个譬喻。其实我的体会就是说，大家应该也可以发现，法师会经常举譬喻到我们去做一些了解。我可以体会到法师就用这种方式在思维这个道理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式同学应该是也是需要去掌握的啦。然后之前也提到说，这个学习这些法义或思维这些法义，它并不是好像用一种不探讨它的理由，然后再洗脑自己这样的方式，而是从自己的生活的经验上去了解那个理到底在说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必须要从自己更多生活上的这些例子去思考，不管是课程上的或法师说的或是论著上讲的这些道理，这样可能我们对这个道理的了解才会更具体更深刻一些这样子。而且再多说一句，前面刚刚法师提到那个所谓的修行，也不是说把一些道理单纯拿来好像附送这样想过而已，而是跟自己生活上的起心动念做一个对照，去做一个对照之后，发现自己哪里需要做一些调整，这样应该是才是一个真正修行的状态。好，那我们今天就讨论到第三题，那第四题的部分我们就下周再来研讨。非常感谢法师的指导。好，那我们先共学到这个地方。请各位合掌，我们一起来做回向。欲慈无上大师教，皆由上师深恩故，此善回向诸众生，愿成善事得受益。感恩法师，谢谢大家。